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慈悲救度公检法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5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尊敬的同修好。修炼多年以来，每当看到明慧网上刊登的大陆同修被迫害的事例，我都觉得离我很远。但是今年身边的同修遭到绑架之后，我地区的同修也经历了一场利用法律反迫害的过程。在师尊的加持下，在与公检法人员正面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大法弟子由被动变为主动，逐渐地让他们明白了真相。在完全没有请律师的情况下，及时制止了本地公检法人员对某大法弟子的迫害，在本地区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今年四月上旬， A 同修在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时被国保警察绑架。在公安局， A 同修正念正行，给警察们讲清了真相。第二天下午， A 同修平安回家。没过多久，我听到明慧广播里的一篇交流文章中说，感谢同修整理的反迫害法律手册。同修的家人们看了之后都变得底气十足，一起和其他同修去公安局要人。于是我们就在明慧网上找到了这本法律手册，下载到 U 盘里后拿给了国保队长。国保队长接受了之后没有再骚扰 A 同修。9月下旬， A 同修突然接到了检察院的电话，声称公安局将他的案卷移送到了检察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同修们的心情多少有些沉重。我们也知道面对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等，而是要用法律形式来反迫害。我们必须抓紧，要拿出有力度的真相资料来，而且必须要快，才能及时制止公检法人员犯罪，而且需要赶在十一放长假之前，不然又会耽误一周的时间，真可以说是刻不容缓。这个过程中，我也闪过请律师的念头，但那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人力和财力，而且还得先和律师讲明真相。可时间对我们而言太宝贵、太紧迫了。我想起了明慧网上同修整理的法律手册，里面的相关法律非常详尽，有理有据。我求师尊加持，一定要整理出一份有力度、让本地公检法人员一看就明白的完备的法律文书，制止他们对大法犯罪。我仔细地看了一遍反迫害法律手册，文中提到控告和检举是最有力的制止公检法人员犯罪的形式，省钱省力，既不用花钱请律师，也不用严格按照法律文书的规范写。可是说到检举控告，我们却有些为难，因为直接参与迫害的本地国保队长已经明白了很多真相，我们想再给他一次机会。于是我们就让 A 同修本人去公安局直接找到国保队长，问他把我送到检察院是你的意思呢，还是公安局其他人的意思，还是政法委的决定？国保队长解释说，当然是局里的意思了，这是我们的工作程序。 A 同修说，要不是你的意思我就知道了。国保队长说，你也可以请律师做辩护。 A 同修说，有必要的话我会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国保队长说，可以，那是你的权利。旁边的小警察对 A 同修嘲讽道，你要在咱们地区请无罪辩护律师，你可请不着。 A 同修说，那我可以到北京到上海去请啊，已经有上百名律师为大法弟子做了上千场无罪辩护了。A 同修回来介绍了情况，当天晚上我们决定先不写控告信，因为出于慈悲的角度，我们还得救度公检法的这些人，不能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上。针对公检法人员，就是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方式告诉他们真相，不同人还要用不同的针对方式。 于是我们决定先给公安局和检察院分别拟一份复议申请书，要求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起诉 A 同修一案重新审理，做出正确的决定。在申请书中，我们列举出修炼法轮功无罪以及参与迫害者违法等11条相关法律及事实理由。答应好之后，我们有点犹豫，提交的材料以复议申请书为名是否妥当，但是 A 同修特别坚定，我们是为了让他们能明白真相，就不用咬文嚼字了，咱们说了算，咱们是真的在向他们申请吗？我们只是利用这种形式而已。一，国宝队长说，现在看来我是失败了。第二天，也就是十月长假期的前一天， A 同修分别将复议申请书交给了公安局及检察院。当送到公安局的时候，国宝队长略带惊慌地念着申请书上指证本地公安机关违法的相关内容，不时地对 A 同修说，这肯定不是你写的，你写不出来。 A 同修回答，当然了，但我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国宝队长说，我们本来就是想把你转化过来，现在看来我是失败了。 A 同修笑着说，你要是不失败，就把你自己毁了。接着 A 同修苦口婆心地对国宝队长说，退一步讲，就算你把我判个3年5年，我出来之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照样堂堂正正，那你呢？你怎么办？这不是对你不好吗？你之前已经迫害过一名大法弟子了，现在不能一错再错了。迫害我，你不但要承担法律责任，还得承担对大法犯的罪，那永远也还不清啊。我们可都是为了你好呀。国宝队长瞪大了眼睛，听着同修的劝告，不住地点头，对 A 同修说，其实我们本来也没想把你咋地。 A 同修说，是呀，我们也没想把你咋地，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必要互相为难吗？我要是想把你曝光，一分钟就可以把你曝到明慧网上去。国宝队长说，是，确实是。 A 同修说，从咱们接触后，很多事情你对我们很够意思，所以我们没想把你报上去。国宝队长紧接着说，那你是要啥时候给我曝光？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A 同修离开前，国宝队长对 A 同修说，那你这个申请书可以留下给我看看吗？ A 同修说，这就是给你的。国宝队长跟在 A 同修后面又问了好几遍，那你打算啥时候给我曝光啊？A 同修说，看你的表现。他接着又说，你要是曝光，一定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A 同修说，我不希望有那一天。国宝队长将 A 同修送出了门外。我们知道这一步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光让他们知道修炼法轮大法不违法还不够，20多年来他们听到的都是邪党造谣的负面信息，受毒害很深，确实需要一个接受真相的过程，所以我们还得继续做，不但要让他们明白自己在犯罪，还得让他们明白中共恶党才是害他们的元凶，得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相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得救才行。于是在十月初放长假期间，我又在明慧网劝善之心化非红的栏目中复制了多篇能够针对本地情况的劝善信，加以综合整理修改后，打印出了2份，分别针对检察院和公安局的劝善信。信中从头到尾有理有据地将20多年来中共流氓集团诬陷大法的无耻谎言、阴毒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及大法弟子坚持信仰、讲真相、劝三退的目的和迫害最终的受害者、各地公检法人员做出正确选择的实例一一陈述出来。信中完全没有和公检法人员争斗的心，就是慈悲地唤醒他们。在装订劝善信的时候，我求师尊加持，让每一份劝善信都能够起到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表面目的是想让公安局撤诉、检察院退卷，实质上是要唤醒他们的良知，明白真相，得救。 政法委副书记说，有一件事我得跟你道歉。就在 A 同修将劝善信送给国保队长和检察院相关人员之后的几天，我地区政法委副书记，以下简称 S, 带着社区人员到 A 同修的婆婆家做所谓清灵，劝说 A 同修的公婆放弃修炼大法。 A 同修的公婆坚定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讲述了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临走的时候， S 将 A 同修婆婆家门上的真相福字撕了下来，说明天让社区的人再给您带一个新的来。晚上我和 A 同修得知此事后，都觉得我们应该给他讲真相。第二天 A 同修带着真相资料直接到政法委去找 S。 A 同修说道，虽然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但是很多年就互相知道。 S 说，是，就是因为上级派来暗访的，看见了你们贴的东西才让我们调查的，你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能不管吗？你觉得好就在家练呗，咋练我们都不带管的，千万别出去贴了。你看你学了这么多年了，我也没那么高的水平，也说服不了你，也改变不了你的思想。这时 A 同修心里想，师父说了算，我们肯定能改变你的思想，一定能救了你。 S 和善地对 A 同修说，有一个事儿我还得给你道个歉，就是昨天把你婆婆家的福字摘下来了。你说我们干这工作的，看见了这个能不管吗？等着明天我再给他送一个别的。 A 同修说，不用不用，我们还有，再贴上一个就行了。 S 解释说，清零行动是上面要求我们做的，你们怎么想怎么选择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得挨家走完一遍。 A 同修善意地说，那你正好就听听不同的声音，好好静下心来想想，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在这么多年的残酷迫害下都不放弃信仰，中共为什么那么害怕人们知道真相。通过与 S 的谈话， A 同修发现 S 受邪党的毒害很深，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心里不停地给他发正念，然后把准备好的大法真相和相关法律资料给了他，对他说，这些都是我想对你说的话，你有时间好好看看吧。 S 双手捧着 A 同修送的资料，诚恳地说，我一定好好看看，我一定好好看看。第三天 A 同修到检察院去做笔录，其中一人对 A 同修说，过几天我们就要把你的案子移送到法院了，你要是想请律师就赶紧请，但是你得告诉我们一声。 A 同修并没有答复他们，只是问他们，那法院是依据哪条法律判我？一个人回答，刑法300条。 A 同修说，刑法300条里没有法轮功啊，我可没违法。那人问，你没违法，公安局怎么把你起诉到这儿了？公安局不是给你处罚通知了吗？ A 同修说，没有啊，他们没处罚我呀，第二天就让我回家了，啥也没给我。那人翻了半天的卷宗，奇怪地说，是没有啊，他们可能忘放里了吧。 A 同修乐了。 A 同修回来后非常坦荡地对我们说，他们就是害怕律师参与，想打探我到底请没请律师，你们不用担心，谁也动不了咱，要真到法院，那也是该咱救度法院的众生。我却多少有点失落，因为我们都以为检察院找 A 同修肯定是要撤诉了。我不禁有些困惑，劝善信和法律条文都写得那么清楚，为什么他们还不明白，还要继续干坏事？这段时间没遇到问题后，我都非常明确自己要干什么，该干什么，可是这时我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我心里跟师尊说，师父啊，弟子觉得该写的，有必要让众生明白的都写了，也给他们看了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我静下心来学法，找自己。我悟到，我不能光执着表面形式，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同修的正念。我白天上班一忙，就很少静下心来发正念，我想这是我所缺少的， 于是我开始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非常巧的是，我当天在明慧网上无意间看到了 RTC 电话平台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谈打真相电话的体会。经过和同修切磋后，我们将本地区公检法及参与迫害同修的相关人员的电话号码发给了明慧网，请求转交给电话平台，请平台的同修尽快给相关人员打电话讲真相。随后 A 同修相继转告本地其他同修，加大力度给本地公检法人员发正念。我们必须要与海外同修形成整体，大面积的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生命，从而使他们得救。三，国宝队长说，你别在控告信上写我的名字了。随后我又在明慧网上下载了运用法律制止迫害及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等相关法律文章。 A 同修看了之后决定还是应该及时制止他们犯罪，于是在第四天上午， A 同修到公安局对国宝队长说，某某，检察院说这两天就给我移交到法院，我决定控告检察院。国宝队长瞪大眼睛看着 A 同修说，你应该走正常的法律程序，应该走申诉的程序。 A 同修质问道，申诉是在法院判完之后才能申诉，等判完了再申诉有什么意义？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一声，法院传唤我之日就是我控告检察院之时，但是控告信上可能牵扯到你，因为我当时答应你了，要是曝光你会提前告诉你，而且还可能牵扯到政法委，牵扯到其他迫害我的人。国宝队长惊慌地说，你能不能不写我的名？ A 同修说，因为我是实名控告，要写出详细经过，你是前因，无法避免。国宝队长恳求地说，哎呀，你别写我的名字了，你就写公安局呗。 A 同修解释道，是你们一步一步把我推到这一步的，我得运用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总不能坐家等着法院来判我吧，你觉得那是我的风格吗？国宝队长无奈地说，还真不是你的风格。四，政法委书记说，您就收下，就当是我这个晚辈送您的。 A 同修于当天上午11点多回到家，下午2点多，政法委的 S 就带着司机和国宝大队的小警察拎着米、面、油和牛奶来看望老同修，就是 A 同修的母亲。 S 对 A 同修的母亲说，我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来看看您。老同修和善地对 S 讲述了大法真相。国宝小警察对 A 同修说道，一，咱们都往后退一步，你写个三书，咱们就什么都不追究了。 A 同修说，不可能，这个问题免谈。S 看着 A 同修家的墙上和门上都贴着有大法好的福字和真相年画，就问老同修，你家到处都是这个呀？老同修说，好东西当然要贴上了。 S 说，好，就在家练吧，别出去贴就行。 A 同修说，我们是为了救人啊。 S 临走时，老同修对他说，师父不让我们随便收别人的东西，你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吧。 S 对老同修说，您就收下吧，就当是我这个晚辈孝敬您的，您可别以为我送给您东西是让您放弃信仰，我一点那意思都没有。老同修说，那就非常感谢你了。 A 同修对 S 说，现在形势不一样了，你一定要多听听，不能光听中共一言堂的，我希望你好。S 不住地点头。邪恶妄想利用公检法部门给 A 同修非法判刑、勒索罚款等计划，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我们的整体配合下破除解体了。同修们知道 S 就是来求和的，他早就知道 A 同修不会写所谓的三书的，就是找个台阶下，从中透露出他们不敢再继续迫害的信号。这些年来，对于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我总是想回避，一直觉得他们受邪党毒害很深，迷得太深。这次一路走来， 真的感觉就是师父一直在推着我们往前走。通过这一段时间，与我地区的公检法及政法委人员接触，发现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还是有善良的本性，他们也应该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明白的一面都在急着向我们求救。一次又一次与他们的接触，都是师尊的安排，都是为了他们能得救。尤其是现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瘟疫肆虐，我们要是不给他们讲清真相，他们可能就真的会被淘汰了，那就太可惜了。在这个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艰险，我们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让公检法众生明白真相，得救。法律文书也好，劝善信也好，都是人世间的形式，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师尊的加持，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整个过程中， A 同修非常信师信法，完全不执着自己的安危，不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觉得什么起诉、什么移交法院都跟自己没有关系。我们的每一刻都是师尊安排的，我们就是利用这种形式接触更多的世人，救度更多的众生。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放松学法，只有不断学法才能坚定我们前进的方向。如果放松学法，就容易被表面假象带动。 A 同修和他母亲每天最少坚持一起学法一到两讲，我也是每天晚上不论多忙都要先学法，之后再整理相关文章及劝善信。那几日我一直忙到凌晨三点也不困。走过这一段历程，真的无限感慨。从 A 同修的被绑架到今天的什么都不追究，在这半年零八天的时间里，我们同修夜以继日的互相配合，发正念，讲真相，一次又一次的把资料直接送到他们手里，劝说他们不要犯罪。也感谢不相识的整理手册的同修，感谢电话平台的同修的配合。虽然我们远隔重洋，但是我们都肩负着共同的责任，唤醒迷中的众生。以上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见证大法无边法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新学员华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4日。我是一位农村大法弟子，小名叫华子，修炼大法才三年，修炼时间虽短，可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下面就把我这段亲身经历写出来，感谢师恩，证实大法的神奇。第一部分，师父救我。2017年9月3日，我住进了县城医院，当时处于昏迷状态，人事不知，做了各项检查，结果是高血压200，颈椎狭窄，医生给开了7天备用的药。妻子将我安顿好，就立即赶回家，把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拿来给我听。我听了一天一夜，醒过来了。我每天挂吊瓶，吃口服药，还做每次30分钟的理疗，三四天后不见好转，医生说这不行，转市级医院吧。这时妻子与我说，现在这种病转到哪儿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说这个理疗吧，不就是个超声波吗？我修炼的法轮大法里，什么次声波、超声波、电磁波、红外线、紫外线、伽马射线、中子、原子，这些微量金属元素都有，不用花钱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医学无力解决的问题。我修炼大法20年来，无病一身轻，从未上过医院。从我身上，你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你现在机缘已到，只有师父能救你，咱就回家，咱俩一起修炼大法吧。我同意了。出院时我脸灰青色，走路一点点挪，医生给开了一些口服药，并说头不能单独动，与身子一起转。回家后我心里还是没底，想服药。妻子用大法法理与我交流，讲了业力与病的区分，修炼人与常人的区别，也就是说你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按师父的要求做，那就不是病，是业力。如果真正修炼，师父就会给弟子清理身体。从此我坚定了信师信法的心，与妻子一起学法练功。学到第四天，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上吐下泻。妻子说这是好事，不用担心，不要害怕，把心稳下来，这不是犯病，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给你往下拿病，要信师信法，坚持修炼。第七天，我真的基本恢复正常了，脸色红润了，头能随意动了，走路也正常了，烟酒色欲附体等师父也都给我清理了，拿掉了。谢谢师父救了我。第二部分，见证大法的超常。一，听话的四轮车。秋天，我与妻子去山坡地运玉米，本应通过邻家地装车，省时省力，可妻子说不能损坏邻家的地笼，按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做事先考虑别人。这样我把车停在自家地稍平一点的地方，用石头把轮胎垫上，就和妻子开始往车上装玉米。车周边的玉米装完了，四轮车都满了，还剩距离车有40米远的一些玉米要装。我与妻子用袋装完，当我要扛起来去装车时，看到车转向了，电车轮的石头错位了，车正顺着山坡往下滑。这个坡地上无任何障碍物，只有蒿子草，这一车玉米往下冲，这个惯例，这个速度，别说追不上，就是追上也挡不住啊。这时车已到最陡的地方，我无望地说，完了，这下完了。妻子听到了，抬头一看，车下去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边往下跑一边喊停停停，喊了三个停，我们还没跑到，车立刻奇迹般地停了下来。我们到那一看，车前后无任何阻挡物。妻子忙说，是师父，是师父在帮我们。我也说，是呀，是师父在帮我们，可是这个位置是山坡最陡的地方，如何往出弄啊？我说，找个四不像拽吧。妻子说，没事，师父一定会帮我们弄出去的，你别急，稳下来，上车，按我指的方向往后倒。我心里很打怵，能行吗？可妻子一招手，我往后一倒车，就感觉车后边有一种强大的力量，硬是顺顺当当地把车拽到道上了。谢谢师父，再一次让我见到了大法的神奇。二，妻子说，我这头像似铜，又像似钢。年底三九天很冷，我要去县城办事，城里的朋友让我买两只大鹅给他带去。我开着三轮摩托，带着妻子要去东街买。由于天冷又着急，我就加大油门，从院子里往公路上冲。我家院子比公路低很多。妻子站在车上的车挡板上，面朝后，后脑勺朝前，双手插在棉衣袖里，两边大门柱上有两根三公分粗的塑料护线管，从水泥大门柱里往外露着，管上横连一根四寸木方，四米长，准备新年贴对联横批用的。当车冲出大门的瞬间，就听妻子惨叫一声，哎呦，车开得太快，冲出去六七米远才停住，就听车后砰叮当哐好大的几声。我下车一看，门框上那根四米长四寸木方从妻子后脑勺弹起， 并把两根塑料管崩断后又弹出四五米远。妻子双手抱着头蹲在车上，我赶紧问怎么样，妻子说没事，刚撞上时觉得头爆炸了似的，但我感觉我的头有弹力，像是铜又像是钢。接着妻子高兴地大声说，啊，全凭师傅护佑，否则脑袋就开瓢了。妻子仔细摸了摸，头上没起包，没破，没出血，也不疼。三，痛的不是我。修炼大法约八九个月时间，我在离家3公里的养鸡场打零工。一天5点多下班，我骑着摩托车回家，要到家门口时往家一拐，后边一辆轿车就把我撞上了，帽子碾在车胎下，右半身头都和车胎挤在一起动不了了。这时妻子正在院子里拔草，当听到急刹车和撞车声急忙跑出来，看到此景就大喊，华子没事，师父会保护你的，不要害怕，慢慢起来，求师父救你。这时我也想到求师父救我，我慢慢爬起来，感到头晕脑胀，腿肿了，肩膀胳膊都不敢动，擦破几块皮，脸色青紫，腰不灵活。围观的人很多，大儿子在后街听说也跑回来了。肇事车主想送我去医院，妻子安慰我说，我们是修大法的，没有偶然的事，这是来讨命债的，师父都给承担过去了，会好起来的，咱不给人添麻烦，不讹人，什么也不要，让他们走吧。接着妻子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儿子不让车主走，妻子说，放他走，我们有师父管，会好的。之后我有些顾虑，不去医院看能好吗？妻子与我学师父的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在讲法中说，也有些新学员，真有谁能给你发过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你也不要怕，你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呢，也许你是在历史上欠他的，那就把他还了，可是你是修炼的人，你的心放得下，师父一定会管你的，他虽然弄进来了，回头用不了多长时间，师父就会把它给你变成好东西，因为你是修炼的人，师父会管你的。妻子说，别执着，不用去感受摔得如何，只要你100%的信师信法，很快就好，你越放不下，拖的时间越长。后来我一痛就想，痛的不是我，和他断开，并求师父把他给我转化成好东西吧，不知不觉的就都好了。四，大火过后只有宝书完好。2020年7月25日我在县城锅炉房上班，供应全县城的浴池用水，我值班的宿舍在2楼，1楼堆放500-600吨煤，晚上我学完法练完功，把转法轮宝书装在背包里就睡了，好像在梦中有人大喊，华子，这是我的小名，只有家乡人知道，接着喊，快起来出去。我被惊醒，看看是谁在叫我，强把门推开，火一下冲了进来，把门都封住了，哎呀，晚1分钟门就开不了了，我也就出不去了。我穿个裤头，光着膀子，顺手抓着床头一条唯一能拿到的裤子，什么也看不见，顺着3米多高的楼梯滚了下去，肩膀烫伤一块，腿破几处皮。我立即想起我的书，我的大法书，就喊，师父，快保护大法书。我赶紧给消防队打电话，消防人员灭火后，我急切地跑上楼，一看，所有的物品全部烧光，装书的书包也烧焦了，我急忙把烧焦的书包打开，哇，宝书完好无损，灭火的脏水都没沾书上，我惊讶的无法形容。五，九字真言的威力。邻居的弟弟是邪党党员，妻子给他讲过真相后，他三退了，妻子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能保平安，能遇难成祥。他的妻子在外面打工，孩子跟他妈在外上学，他经常一人在家。一天夜里2点钟，邻居的弟弟睡醒了，却全身动不了，只有心里知道，想不好了，来病了。想吃药，无人给他拿，想打电话，动不了。他突然想起我妻子告诉过他，紧要关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他就开始念，念了几遍后全身都能动了。他来我家说，这大法太神奇了，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嫂子。后记：我的生命、家人的平安、现有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虽然我修炼时间不长，可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时刻都在保护着我。可我修得不好，读法还不流利，讲真相还讲不好，可我能发真相资料、光盘，花真相币、贴粘贴，尽大法弟子的一份责任，我一定兼修到底，回报师恩。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